经常有人说这个漫才啊是起源于平安时代的日本关西，就是一种日本传统的这种艺能表演。这个话对，但是同时也不对。漫才的这个前身啊，确实是起源于日本古代关西那片的万岁。听这个名字万岁万岁，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它最开始完全就是个宫廷表演，形式是两个化着浓妆的男人穿着日本的这个传统和服，一个打鼓给节奏，一个负责说一些吉祥话，然后呢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这个还不是尽头，再往上追溯啊，就有搞历史研究的考证，这个万岁这种艺术形式啊，主要是受中国的这个踏歌的影响而出现的，就是那个李白乘舟将欲行，突闻岸上踏歌声里的那个踏歌，好像确实有点像哈，都是吉祥话加节奏的那个组合形式。反正无论如何吧，一开始万岁这个漫仔和搞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完全是宫廷艺人的高雅表演。然而日本就很快进入战国了，大量的宫廷艺人失业了，流入民间，他们也得生存呀，但是除了这个他们啥也不会呀，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按着老百姓的喜好对这个传统的万岁做了一些改造。形式上呢还是俩人一个敲鼓一个表演，但是增加了一些三俗还有扮丑搞怪的内容，就是有点二人转那个意思吧。表演的地方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到镇上的那种集市上画个圈占个地儿卖艺求打赏，另一种呢是逢年过节到那些有钱人家和大户人家那儿敲门搞这种吉祥话唱跳，一样求打赏。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文化的乞丐吧。你说他搞笑吧确实是有点，但主要形式还是节奏唱跳，搞笑不是主要目的。各地的艺人呢各演各的，就是个不得已之下的谋生的手段，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如果说万岁就这样一直在这个民俗文化里边一直发展，那么即使到了今天，它很可能只会是日本某个特定地区的一项文化遗产，就像中国的一些地方剧种一样。说它是好东西吧，它确实是好东西没错，但是呢基本上没人看了。但是历史显然不是这样发展的，万岁的进化版本漫才在今天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文化符号之一，就是在隔海相望的咱们中国大陆都有那么一批不小的爱好者和演员，最近更是风风火火吧，算是闯上了潮流的先锋。漫才发展的这么好，必须要归功于一家公司，那就是吉本兴业，一家经营时间已经超过120年的喜剧公司。吉本兴业的创始人是一对夫妇，是吉本吉兵卫和他的老婆吉本氏，他们都是19世纪的85后，男方呢86年出生，女方89年出生。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好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力飞速上升的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呢日本的社会欣欣向荣，各方面的需求都非常的旺盛，可以说只要是踏实肯干，几乎干什么都有机会挣钱。他们俩的这个父辈就是赶上了这波机会。男方吉兵卫家里边是卖餐具的，主要的业务是给高档饭店供筷子，氏家里边是卖大米的，主要的业务是给高档饭店里面卖大米，家境都挺宽裕，属于日本的上层中产。两家毕竟是厨房里边的买卖，生意难免有交集，两个年轻人呢也挺喜欢对方，就顺利的在一起结婚了。成家以后就面临一个立业的问题，吉兵卫是家里头的老二，本来他爸妈是想让他参与家里边这个餐具的生意的，但是这小子呀和大部分的富二代一样，都不太看得上那种看起来无聊又苦哈哈的传统买卖。他个人很喜欢看喜剧，特别喜欢日本单口相声落语还有短剧，是个资深的票友。有多资深呢？按今天的话讲，就是那种自己经常上开放麦而且达到了商演水平的发烧友的级别。他自己参与的足够深，自然就有非常深的体会。作为一个商人家的孩子呀，吉兵卫他觉得这玩意儿商业化程度这么低都能这么火爆，要是公司化了搞产业运作应该会很有机会，所以就一直想着要投资剧场搞娱乐产业。这个东西啊，在当时是属于非常离经叛道的想法，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啊，喜剧表演那个属于不入流的行当，所以他家里边的人特别不支持，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放着稳稳当当的卖筷子的买卖不干，非要把爱好当工作。他没办法，只能找他老婆氏商量，想让老婆呢也从家里边搞点钱。没想到一顿解释之后啊，老婆特别支持他，而且不光拿出了自己的嫁妆，还召唤了自己的几个弟弟一起加入。他们经过考察看上了大阪当时一家著名的剧院，这个天马八轩之一的第二文艺馆，位置和品牌啊都是当时大阪的顶流， 老板还着急出手。这个剧院对标到美国的纽约，应该是百老汇核心区的一家老牌剧场。如果对标到咱们今天中国的上海，那大概就是黄浦区的兰心大剧院那个级别吧。这么顶级的资源必然很贵。剧院老板尽管说因为急着用钱降了一些价，但开的价还是大大超出了夫妇俩准备的预算。小夫妻俩呢，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要抓住机会。反正呢，看好喜剧的未来，这么好的起步点错过了，以后肯定要后悔。不如呢，就多找点钱，一步到位，搞一把大的。赢了就走上人生巅峰，输了大不了回家继承家产。于是他们干脆把婚房抵押了，贷了一笔钱，加上双方的积蓄，在1912年4月把剧院成功拿下，接着马上成立了剧院的公司主体，基本兴业，正式成了喜剧公司的老板。但是经营喜剧剧院啊，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的大阪喜剧界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呢是浪花三友派，一派呢是浪花落语派。浪花三友派呢比较新潮，除了日本传统的这个单口落语以外，还表演万岁，还有短剧，甚至还有女演员。浪花落语派呢比较保守，遵循传统，只表演落语。虽然双方的很多观点都不一样，但是正好把当时几乎大阪所有的喜剧观众都囊括到了。我们翻过来看吉兵卫，虽然过去的这个吉兵卫啊确实是忠实观众，跟这些剧院的老板啊、演员啊关系都不错，但是商场如战场，成了竞争者那就是两码事了。吉兵卫和市的这个基本兴业完全找不到可以切入的角度，一开始的这个经营啊确实是比较惨淡的，剧院门可罗雀，贷款呀还得还，经营压力非常大。两个人被逼得没办法，就只能祭出了商战绝招，那就是降价。他们把价格降到了当时正常票价的三分之一，还提出了一个口号，说要做所有人都能看得起的喜剧表演。这个呀正好就迎合了日本当时经济繁荣之下这个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成功的吸纳了一批过去不进剧院的普通市民阶级。票价便宜，如果还是按照传统剧院的那种经营模式，他们肯定要赔钱。他们俩人呢就从两个方面着手升级了传统剧院的商业模式。首先呢是降成本，这个由吉兵卫负责。他利用这个多年浸润下来的喜剧审美，大胆的让一批新生代的艺人试戏表演，一方面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一方面也能降低这个演出费用的支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增加额外收入，这一方面由市负责。他把剧院空间利用到了极致，本来一场只能坐200多个人的商演，他能安排700个人进去。想象一下，这么多人坐一起，肯定是又热又挤，所以说他就卖饮料、卖零食，还出租储物柜。低廉的价格，新鲜的表演，丰富的服务项目，加上热闹的场面，让吉本兴业剧院的表演啊一票难求。同时极致的经营让夫妻俩剧院的盈利能力还大幅的超过了那些传统的剧院。挣了钱的吉兵卫和市夫妻俩，他们并不像传统的剧院老板一样满足于经营好一家老牌的剧院，而是不断的滚动投资，并购扩张新的剧院，大量的签约演员。吉本兴业进入了第一个快速扩张期。1915年，这个拥有了数家剧院的吉本兴业推出了自己统一的连锁剧院品牌，叫花月亭。从此以后呀，所有的吉本系的剧院都用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了今天。到了1920年，吉本兴业正式收购了就是这个之前大阪喜剧界和他们观念比较接近的改革派浪花三友派的核心剧院，和三友派的大部分演员完成了签约，正式成了改革派的新掌门人。到了第二年的1921年，保守派浪花落语派的掌门人去世了，这个时候的吉本兴业已经是大阪最大的剧院联合体了。吉兵卫和市向保守派的演员们抛出了橄榄枝，欢迎他们也加入进来，一起振兴大阪喜剧。这个成名又挣钱的事儿，没有演员不喜欢。很快保守派就自然的瓦解了，从此以后吉本兴业正式统一了大阪喜剧界。1922年，吉本兴业先后在东京、横滨、京都、神户、名古屋收购那些老牌剧院，统一改名叫花月亭，开始把大阪喜剧推向日本全国。到了1922年，吉兵卫和市的吉本兴业旗下已经有了41家剧院、500多个喜剧演员，表演、艺人经纪还有喜剧制作三大业务板块，已经是日本当时最大的喜剧公司了。吉兵卫少年时候的喜剧梦啊，就这么实现了，他的人生走上了巅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呀。1924年2月， 吉本吉兵卫突发心肌梗塞，在38岁的壮年猝然离世，吉本是悲痛万分。虽然说不得不接过了吉本兴业会长的职位啊，但是却没什么心思去经营，只能让自己的两个兄弟林正之助和林鸿高出来帮忙。其中昵称是狮子的林正之助驻扎大阪，协助姐姐经营总部，同时呢，总负责关西大区的生意。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林鸿高驻扎东京，负责关东大区的业务。然而呢，自古的这个故事里边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吉兵卫去世的1924年，新的媒体形式传入了日本，那就是无线广播。同一年，日本的第一个广播电台筹备，第二年就开始了试播。虽然当时广播的受众还非常的少，但是还是给商业嗅觉敏锐的吉本兴业经营团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可惜的是，这次的困难啊，并没有能够直接带来自我的革新和进步。负责大阪总部的狮子正之助非常非常害怕这种新技术。他觉得呀，要是观众都能够从广播电台里边免费的听到喜剧表演，就不会有人来剧院了。这个技术会终结吉本兴业的大好局面呀。所以他就根据这个说服了吉本市，推动了非常保守的策略，那就是禁止吉本兴业旗下的所有艺人参加电台节目。坦白说啊，我觉着要是吉本卫还在世，肯定是积极拥抱变化、勇敢自我改革的。但是现实世界没有如果，这种纯粹封堵的政策当然不可能奏效，因为人总是向往自由。很多吉本兴业的知名演员都选择离开了公司，加入到面对新技术更加开放的别的品牌。吉本兴业的第一次经营危机出现了。狮子一方面对艺人的离开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失误啊感到非常的自责。非常幸运的是啊，他迅速地走出了失败的情绪，就开始应对变化，积极创新。这个狮子啊，他在吉本兴业创办之初也就加入了，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喜剧爱好者，还会演一点喜剧。他就问自己的内心啊，这个吉本兴业的喜剧哪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了吗？当然没有。那么，与其担忧广播对喜剧的影响，不如先做好自己眼前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提升表演的品质。狮子重新审视了这个吉本兴业最受欢迎的节目《万岁》。当时的万岁啊，还是身穿传统和服，手拿手鼓和扇子的表演方式。题材和内容啊，也基本都是穿插着古代典故的那种插科打诨。这和日本当时逐渐西化的主流文化风潮啊，已经是基本上是完全偏离了。狮子觉得万岁是时候做出改革了，必须要引入现代的西方元素，才能让这种艺术形式焕发新的生机。他一边自己组织演员尝试，一边开始在全日本的喜剧界展开人才搜寻行动。最终他在吉本兴业旗下演员花梨阿茶子的介绍下，找到了这名演员的前搭档横山元京。这对搭档啊，在1919年，也就是好几年前，就尝试过以当代市民生活为主题，那种节奏极快、说话没有停顿的新型万岁，但是演出并没有成功。失败以后的俩人呢，就拆了伙。花梨阿茶子继续在大阪表演传统喜剧，后来加入了吉本兴业，而横山呢，则四处闯荡，中间还曾经组建了个剧团去美国巡演了半年。虽然说票房特别失败，但是的的确确看了不少新型的美国喜剧。狮子直觉就觉得横山这个家伙啊，可能就是他想要的，于是就看了他们的表演，确实是不太好笑啊。但是表演形式上，他们的革新已经有了雏形，而这种模式啊，在狮子的眼中潜力无穷，所以狮子决定代表吉本兴业大力支持。于是他给了横山一份待遇优厚的合同，让这对老搭档在吉本兴业重新组合，给舞台，给机会，你们就大胆的尝试吧。这对搭档呢，在吉本兴业的全力支持下，成了第一对穿西服打领带登台的万岁演员。他们不戴手鼓，也不拿扇子。横山呢，戴着圆框眼镜，留着个小胡子，神似卓别林，负责装傻。而长相看着非常正经的花梨呢，就负责吐槽。这个形象啊，非常讨喜。我在这个播客的简介里边会把俩人的合影贴上去，你们看看就知道了。他们的这个题材呢，专注到传统的万岁永远也不会涉及到的现代市民生活元素，比如说棒球比赛。有了资金、时间、舞台，打磨自己的技艺，经过了一段时间啊，搭档就感觉可以了。他们在内部试演了之后，喜剧演员和剧院老板们都觉得这玩意儿真好，一定能火。然而当1930年吉本兴业把他们作为主打面向公众推出的时候，却没有取得什么预期的票房大卖。 一开始狮子还觉得可能是观众不太适应，就决定再给一些时间。但是很快啊，2年就过去了，票房虽然有点改善，但是仍然没发生什么质变，基本上属于推一推就能卖，但是不推就没戏的状况。改革的这个主要后台狮子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安排工作人员深入调查观众。观众啊，就如实的表示，虽然说这个表演啊确实还挺好笑的，但是我们可是来看万岁的，这个可不是万岁吧？他们回去一说一商量，对呀，这确实已经不是万岁了呀，所以是不是该起个新名字呀？那叫什么呢？不如把同样读音的汉字，这个满载，从万岁改成慢才吧，就当成一种新型喜剧推出不就行了吗？1933年，用了新名字的慢才表演，一推出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搭档的演出啊，场场售罄，一票难求。横山元精和花梨阿茶子成了当时日本最受欢迎的喜剧艺人。就这时候啊，现代意义的慢才才真正诞生了。这个慢才呢，也成为了金本兴业后来100年里喜剧业务里边的金牌项目。同时呢，曾经害怕广播电台的狮子也放下了心结，正式的解除了对旗下艺人的广播禁令，开始制作喜剧小段的广播节目，然后迅速的发现，这个广播呀，非但没有破坏金本兴业的业务，反而让金本兴业旗下的艺人和喜剧得到了之前前所未有的曝光。通过广播的这种小段啊，喜剧艺人们真正成了日本娱乐行业的顶流，走入了真正的大众娱乐空间呀。借着新型喜剧和新型媒介的助力，基本新业迅速的成长为了巨型娱乐公司。试看着弟弟这么争气，就干脆把公司交给了弟弟经营，自己呢只挂个会长的名头。狮子得到权限，开始大展拳脚，基本新业的业务开始向文化产业的其他领域扩展，开始投资棒球队、电影院和图书出版，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到了1935年，基本兴业完全从之前艺人离散、业绩下滑的困境里边走了出来，重新在日本几乎的所有城市都经营了剧院，一共有47家大型剧院，旗下拥有呢超过1300个这个喜剧艺人，其中还包括不少日本的一线巨星，成了日本当时最大的娱乐公司。然而，这个20世纪的30-40年代，我们都知道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来说啊，尤其如此。战争的车轮之下，平凡的生活就好像是草芥，一碾就稀碎啊。虽然说喜剧人肯定是天然爱好和平的，但是军国主义的影响啊，已经让整个日本帝国陷入了癫狂。罪恶的侵略战争，连着2次世界大战，尽管他们和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但是基本兴业这20多年啊，一样是每况愈下。首先是战时体制下，对表演内容会实行非常严格的审查，喜剧的题材和表达极度的受限。其次呢，就是政府要求喜剧演员必须要参加劳军，进行那些低收入甚至是免费的演，然后他们还被迫投入资源去制作以战争宣传为目的的节目和电影。另外，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的这个兵源逐步枯竭，开始在国内强制征兵，很多的喜剧演员不得不换上军装，扛着枪踏上无法归来的战场。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日本本土的城市也开始经历了战火，货币迅速贬值，物资极度短缺，城市还要面临好像没有止境的轰炸，包括基本兴业在各大城市的很多剧场都陆续被轰炸炸成平地了。即使剧院不被炸，到了这种昏暗时候，哪还有喜剧公司的生存空间呢？在40年代的时候啊，基本兴业陆陆续续关闭了大部分的剧院，和绝大部分的喜剧演员都解约了，缩小了经营范围，就靠着战前的资金储备节衣缩食的过日子。幸好到了1945年，原子弹终结了这场不义的战争，但是这个时候的基本兴业啊，他已经没有办法维持集团公司的管理跨度了，他们不得不在1946年的时候啊，把东京公司正式分离了，就是让那个适合狮子的弟弟，原来基本东京分部的负责人林鸿高单挑大梁。从此呢，基本兴业就分成了东京基本和大阪基本2家公司。坐镇大阪的狮子又一次利用了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他决定解散喜剧部门，把原来的剧院几乎完全改造成电影院，然后开始和东宝合作去拍电影。以前他们留下来的那些顶流喜剧艺人呢，当主角进军电影制作和院线。另一边，东京吉本呢也放弃了喜剧，但是并没有选择电影，而是把剧院改造成了夜总会，主要表演针对盟军和占领军的歌舞秀，大概就是大腿舞那一类吧。 比较起来，这个狮子的敏锐嗅觉啊，确确实实给吉本兴业带来了重生。就在几年以后，大阪吉本就从电影方面啊重新盈利了，而且在1948年的时候改组成了股份公司。1950年，吉本兴业管理层里边最后一位姓吉本的吉本氏，也就是创始人吉明卫的老婆离开了人世。作为吉明卫的妻子和创业合伙人，这个氏呢和吉明卫一起把吉本带向了辉煌。然后在壮年的时候呢，经历了丈夫的突然去世，又眼看着吉本兴业从喜剧公司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娱乐公司，后来毁于战火，又在战后重生。很难想象啊，在1950年的时候，他在去世之前回忆这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啊，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反正，在吉本氏去世以后啊，狮子正式继任了吉本兴业会长的职务。这个时候的他认为，吉本兴业的未来应该在电影。而且市场呢，看似也已经印证了他的预言。几部吉本制作的喜剧电影在日本引起了轰动，之前开创了现代漫才的横山和阿查子，分别启动了自己的喜剧电影系列，都收获了数量庞大的粉丝，成了吉本兴业的金字招牌。就这样繁荣着，一直持续了20年，吉本兴业重回巅峰。然而，1970年代又一波技术革命来了，那就是有线电视。吉本兴业他之前拍摄的那种电影类型啊，场景设置更类似于情景喜剧。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比起电影院这种喜剧电影，显然更适合电视。经过了对广播的误判，狮子带领下的吉本兴业这次充分开放，全力以赴地迎接电视时代的到来。他们重新把电影院又改回了喜剧剧院，准备在这里重开喜剧演出，同时录制电视节目。一开始呢，一切都很顺利。但是随着70-8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电视逐渐平民化了，电视台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电视节目的需求也出现了井喷。这个时候，吉本兴业新的困难就出现了，那就是他们的好演员不够了。为了生存，二战时候的吉本兴业和旗下的大部分喜剧演员都解约了，仅仅保留了几个顶流艺人。这几个顶流艺人呢，满足每年几部的电影和少量的电视节目的拍摄需求啊，确实还是勉强够用。但是，一旦碰到这种爆发式增长的电视节目的需求啊，这仨瓜俩枣啊，显然是不可能应付得了的。而且，现在的几个战前的顶流也都50-60岁了，很快就演不动了。吉本兴业面临着艺人不够，同时青黄不接的局面。从商业上面来讲，市场需求来了，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不会有观众等着你的。怎么办呢？痛定思痛，吉本兴业在82年。办了个喜剧学校，开始面向全社会招生。一听说是这个喜剧界最有名的吉本兴业办的学校，就跟现在效果文化培训班一样，直接引起了喜欢喜剧的年轻人的这个奋勇报名。在这个学校里边，吉本兴业抛弃了传统的喜剧那种师傅带徒弟的戏班子的模式，开始采用了现代专科学校的那种班级教学方法。他们制定了规范的课程目录，有发音课、表演课、喜剧课、形体课，甚至还有音乐课和舞蹈课。吉本兴业利用自己多年的积累，每门课呢都找了大师授课，去专业化、成批量的培养喜剧演员。事实证明，这种学校制的培养的的确确是优于传统的那种戏班子的师徒制的。吉本兴业的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喜剧演员，这些演员呢，不光支撑了吉本兴业的发展，甚至还推动了整个日本喜剧产业的繁荣。狮子呢，最终是死在吉本兴业社长的职位上的，虽然这个并不是他想要的结局。早在1963年。狮子临阵之柱，就把社长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弟弟林鸿高。但是1971年呢，林鸿高因为癌症突然去世了，狮子不得不忍住悲痛，出来稳定大局。1973年，狮子又一次把社长交给了他比较认可的一个在二战前就在吉本兴业工作的老将。1977年，老将退休，又把接力棒传给了振兴了吉本兴业喜剧剧场业务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到了1986年，这个年轻人呢，突然突发重病，狮子不得不又出来稳定大局。1991年，搞了一辈子喜剧的狮子临阵之柱，在社长的位子上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了，时年91岁。最后一个吉本家的亲戚就这样离开了吉本兴业。因为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运行机制，在狮子离开以后的吉本兴业仍然是继续蓬勃的发展。2001年开始，吉本兴业举办了日本喜剧漫才最高级别的比赛 M1，成了日本娱乐界每年的盛事之一，一直持续至今，挖掘出了无数的喜剧天才。光我听过的就有三明治人呀、魔法可爱呀这些比较有名的组合。 然而，就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明了漫才，经历了120年风雨的基本经验，实际上又一次走到了媒介革命的风口浪尖上。他们能适应这次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这种社交媒体的革命吗？就让时间来给答案吧。